开路者查经系列。出埃及记，陈志平、古灵编撰，石城、叶山联合播报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石城。
我是叶山。弟兄姐妹您好，
我们继续查考圣经出埃及记，这次我们接着来读出埃及记的第33章1到7节。
出埃及记第33章1到7节，这里这么写着：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，
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
我自己也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
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
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
从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结果是十分悲惨的。
对，一开始呢，就遭到神的责罚，击杀3000人，
而且神还不愿意与他们同在，不愿意与他们同进迦南地。
世成啊，
嗯哼，
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不愿意与他们同去呢？既然已经管教了，那么就应该将这件事翻过页算了嘛。而且以色列人这么软弱，更是需要神的带领啊。
神说不愿意与他们同去的目的啊，并不是要离弃他们，神还应许要派他的使者在前面引导他们呢，并且还为他们赶走异族人，使他们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啊。
嗯，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的列祖所立的约呢。
不错，神是守约的神，虽然以色列人违约，但是他还是履行他与以色列人列祖之间所立的约。
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不赶紧与他们同在，尽快地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，这样不就了事了吗？
当然，如果只是为了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话呀，这对神来说是一件十分轻易的事情。不过神的心意是要改变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能够在生命上有所改变，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。神也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将救恩带给全人类，使人类能够进入一个永恒的迦南美地。因此呢，神要在旷野，要在进入迦南这件事情上做改变以色列人生命的工作。
那么神为什么不能一面跟以色列人同行，一面教训他们呢？这样他们不就能够不断地认识神了吗？
如果以色列人真能够如此受教的话，那就好了。问题是啊，他们一直很愚妄，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又忘恩，正如神所指出的，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。
这个所谓的应着景象，是不是指他们的心刚硬，罪性不改呢？
对了，而神呢，又是圣洁公义的神，绝不能够容忍以色列人总是沉溺在罪恶当中，恐怕他会把他们灭绝的。
这样看来，神还是对他们有怜悯，有饶恕，也愿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喽。
不错，不过呢，这并不表示神就会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神还会继续不断地管教他们， 直到他们能够完全的改变认识神为止。
不过这一次以色列人呢、还算是不错呢，他们听到了神的信息之后马上就有反应，心里就悲哀起来了，并且将身上一切的装饰都取了下来。
这是一个好的现象，因为只有他们愿意悔改，摩西啊才能够有更好的理由求神怜悯他们。
对，因为他们悔改，神才能够饶恕他们。
我们接下来一块读第33章7-11节。
好的，出埃及记第33章7-11节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
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
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
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。
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
这段经文是说到有关会幕的事情。
怎么，以色列人马上就把会幕造起来了？
这里的会幕啊，是临时搭起来的会幕，为了让摩西与神相会。
那为什么要把这会幕搭在营外老远的地方去呢？靠近营地一点不是更方便吗？
因为这个临时的会幕是摩西与神会见的地方，所以也是一个神圣的一方，不能够让以色列的百姓随便看见神。
我明白了，因为百姓有罪，不圣洁，不配看到圣洁的神。
这就是以色列人悖逆神的结果。如果不是他们犯罪，神还会常住在他们中间的。
不过从经文中看来，以色列人好像态度有改变了耶，他们不但心里悲哀，而且对摩西也很尊敬还有顺服，一直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呢看着摩西进入会幕呢。
是的，他们已经知道闯了祸了，知道如果没有摩西的缘故，没有他的带领的话，他们可能还会误入歧途。因此看到摩西再次的为他们向神代求的时候，心里边就不禁滋生了感激之情了。
神也怜悯他们，愿意借着摩西再一次的扶持以色列人，帮助他们走得救的道路。
以色列人的改变呢，使他们有机会与神恢复亲近的关系。我们接着来查考第33章12-16节。
出埃及记第33章12-16节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
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。
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
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
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 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
在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摩西恳切地祈求神与他们同去。
摩西十分亲切地期望神能够回心转意，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去。
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分析的话呀，我们会发现摩西祈求的方法十分有智慧啊。
是吗？
是的，摩西在这段话里边强调了两个问题。
是哪两个问题呢？
第一，摩西向神提出，既然要他将百姓领上去，就要让他知道有谁与他同在。
哎，为什么要知道啊？既然神要他把百姓领上去，就领上去吧，神他必定会带领的。
可是在前面的时候，神已经指示不愿意与以色列人同去。如果是神不与他们同在的话，摩西也就没办法知道要他们如何走前面的道路了。因此他接着提出来说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。
对，犯罪的是以色列人。摩西一直对神忠心耿耿，神一定是恩待他的，所以摩西的要求也是有道理的。
这样啊，神就要将他的道指示给摩西了。
不过神不是说他必亲自与摩西同去吗？
是的，而且神呢还应许使他得安息。
使他得安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也就是说神会使他承受神所应许的约。
那不就好了吗？既然神答应与他同在，并使他承受所应许的约，神啊就会引领他前面的道路啊。
对，摩西确信神会恩待他，成就神所应许的。
对呀，这不就很好了吗？
可是摩西是要从这里啊引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啊。
另外哪一个问题啊？
摩西的另外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第十六节的这句话，他说，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跟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
哎，不是只谈摩西个人的事吗？为什么也把以色列百姓扯进来了呢？
既然神要摩西将百姓领上去，那么摩西与百姓啊更是一体的了。因此如果不恩待以色列百姓与他们同在，摩西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？
这个摩西啊也真是太有智慧了，一步步地把自己的目的给引了出来。
对了，他首先知道神必会恩待他，所以呢要求神指引他的道路。接着当神同意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便指出他与以色列百姓是一体的。
所以既然与他同在，也必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了。
不错，这样呢神就要答应与以色列百姓同在，指示他们该行的道路。
摩西真是有智慧，能使得神转变他的心意，答应摩西的祈求。
其实神更看重的是摩西的心，因此神也愿意成就他仆人的心态跟使命。
因为这也是神的计划，还有神的旨意。
是的。好，让我们接下来查考第33章17-23节。
出埃及记第33章17-23节，这里写着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
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
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
在这段经文里啊，神答应了摩西的祈求，同意与以色列百姓同去，而且启示了与以色列人同去的证据。
神他终于答应了摩西的祈求了， 所以神的慈爱是高过一切的。
是的，为了恩待摩西，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使命，神愿意向摩西显出一切的恩慈来。
嗯，对了，摩西求神显荣耀，而神却回答说要显我一切的恩慈。使臣啊，是不是神故意不回答摩西的要求，还是说这两者的意思是相似的呢？
应该说是意思有关联的。
哦，是吗？
是的，摩西求神显荣耀，是要求神向他显现，使他确知神真的与他们同去。
怎么啊，摩西对神的应许有怀疑了吗？
不是怀疑，而是希望在看到神之后啊更有信心。
嗯，眼见为凭嘛。
不过更重要的是呢，摩西借此表达自己的心愿，他盼望在引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件事情上使神得荣耀，使神的圣洁、威严、慈爱跟怜悯的属性彰显出来，把神一切的美善都彰显出来。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的意思。
原来这一句话有一切美善的意思呢。
是的，这句话的原文就是我要使我一切的美善彰显在你的面前。
原来是这样的，所以神在这一切美善的属性上就彰显了自己的荣耀了。不过可惜的是啊，由于人的罪性还有不圣洁，而不能见到神的荣光。即使摩西这么一个圣洁的人啊，还是不配亲眼的看到神的圣容，最多呢也只能看到神的背而已啊。
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。不过这也说明了一项属灵的真理。
这个真理呢是对神的认识，最多也只是他的一个小侧面，对不对呢？
对，神是一位无限丰富与奥秘的神，人就是再有智慧也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的。
而摩西比一般人对神的认识要多一点也深一点，不是吗？
是这样的。好，让我们接下来查考第34章的第1到第4节。
出埃及记第34章第1节到第4节，这里写着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一块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
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跟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
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
在这段经文里边啊，神又吩咐摩西复制石板上山，让神重写十条诫命。
上一次的石板好像不是摩西制出来的吧？
不错，是神自己为他预备的，但是这一次呢是要摩西自己制作，不过字还是由神亲自写上去。
嗯，神愿意为以色列人复制石板，应该表明神已经完全饶恕他们了。
对，神愿意再一次的赦免以色列人的罪，再造石板，与他们重新恢复关系。
虽然神愿意赦免他们，但是神还是严格的要求以色列人，要他们继续遵守十诫。
这就叫做恩典是恩典，法则是法则，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以色列人不敢放肆，并且能够在神的指引之下走一条守法的道路。我们接着来读第34章的5到7节。
好的，出埃及记第34章5到7节。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
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，
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
这段经文说到，神答应摩西的祈求之后，神又一次的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，并且向摩西宣告了自己的属性。哎，叶山呢？你说说看，神有什么属性啊？
神的属性很多啊，但是主要常见的是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信实，还有圣洁、威严呢。
对，而且这些个属性啊，也在处理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上充分的证明出来了。
嗯，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罪的时候，神便责罚管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从罪中醒过来。
但是神也是有慈爱又怜悯的神，他责罚以色列百姓是为了拯救他们，因此呢，当他们悔改过来以后，神又施行怜悯，重新与他们恢复和好。
神同时也是信实可靠的，他按他公义的法则裁定万事。
所以啊，还是一句话，该罚的他必罚，可以赦免的他必赦免。神给人悔改的机会，也不以有罪为无罪，甚至于追讨罪债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
不过时辰啊、
嗯、
说到这儿，神好像就有点过分严厉了耶。因为本来一个人犯罪应当是由一个人来担当的，但是神却要追讨几代的人，这好像不太公平吧。
哦，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理解的，神不会容忍罪恶存留下去，凡是犯罪的而且一直延续犯罪的，神会一直追讨下去，直到罪恶被消灭为止。
这么说来，直到三四代不一定指三四代喽。
对了，是指不断的延续下去的意思。
嗯，
现在请叶山来读第34章8到9节。
好的，出埃及记第34章8到9节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：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
这段经文记载了摩西对神的宣告所做出的反应。
摩西的反应十分急促，马上呢就扑在地上求神恩待。
他祈求的仍然是围绕在三个问题上，首先是求证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蒙恩。
如果是真的蒙神的恩待，其他一切的问题啊就容易解决了。
既然能够得到神的恩待，接着呢就可以求神与他同在，引领以色列人走前面的道路了。
是的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摩西感到不容易带领他们，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以色列人呢可能又会犯其他的罪，只有神的同在才能帮助他们战胜罪恶的试探以及攻击呢。
对，接下来就是要求神赦免他们的罪，
就是拜金牛犊的罪吧。
嗯，主要的是这个罪，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罪。
求赦免他们的罪，目的是要使他们能成为圣洁，承受神所预备好的这个产业，对吗？
对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呢，也是神的愿望啊。神就是要把这丰盛的产业赐给他们，才多次多方的拯救他们，引领他们。
承受神的产业是一个最大的福分了，使我们能在神的国里做永远蒙神祝福的子民。
是的，出埃及记就先查考到这里，下次再继续。
再见。
再见。
求主与我同行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恳求主。求主。